好，那有一次明伟跟月影说我看起来很年轻，后来月影跟他说有两个原因，不过我只讲一个，我那天没有穿灰色的衣服，记得吗？所以有一点不能够讲，那个有点 embarrassing， 所以要交学费交五块，我告诉你。
那是我第一堂课的
时候
就去了。
哦，对对对。OK， 大卫在这里，我们可以上课了。各位，请看《传道书》第六课。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传道书》所罗门王，他讲到他在神面前得到了各种的祝福，他也去试验了让人生得到满足的各种方法，那么试验到目前为止，他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说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那么那些让他满足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让他做个结论说日光之下这些东西都是普通都是追逐空气追逐蒸汽，那么这里讲到，你知道我常常都在中间穿插一些那个结论，结论就是说日光之下所追逐的东西你不会真的满足的，那么我也有解释过圣经里头的观念，对于人的结构有个观念，你们还记得人是由什么东西造成的吗？我们就说有这个肉体，对不对？有身体，然后有灵魂，基督教这样信吗？有很多世界的哲学跟政治的哲学都不相信人有灵魂，那么我们在那方面是不同意，我们相信一个人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结构一共有，那么在基督教的那个教义里头有讲到人的结构有两种说法，但是那两种是有关的，一个叫做两分论，dichotomy 是两分论两部分所以一个是二分论，二分论是什么呢？身体，第一部分是讲身体，这是物质的第二部分讲到灵魂，这个非物质。二分论，三分论呢其实没有差多少第二个叫三分论一个身体，身体还是物质，第二个是灵，第三个是魂身体还是讲物质，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说法，我这里不是谈政治也不是谈哲学，很多的世界的讲法都是说物质我们当然在共产主义里头有个重要的理论叫做唯物主义嘛，东西都是物质，甚至人的感情都是物质，他们说那是人类的里头的化学作用那是讲物质， 我在这里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说世界这种说法很多啊，那么不相信有灵魂啊，基督教就是当然有很多主要宗教都是相信有灵魂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人类的现象，甚至有很多政治家很多领袖啊，他个人啊，在公开的场合他不相信有灵魂，但他世人就相信。例如说前不久的苏联的苏联快要瓦解之前的那领袖啊，叫什么名字？戈尔巴乔。他们后来都回到希腊正教去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是不相信人有灵魂，都只有唯物论的。他们到了老年，回到他们小时候长大的教会，你知道啊，苏联的基督教叫做东教会或者希腊正教。希腊正教跟天主教是在差不多第四世纪的时候开始分家，那么结果希腊正教方面大部分都在东欧或者在阿拉伯国家很流行希腊正教跟罗马天主教所信的大同小异，非常的接近，当然那么里头那些不同的地方很少。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话啊，正确跟不正确，其中不正确的地方有百分之多少，一定不会超过5%啊，少于5%。那么那个是不是让不正确变得不重要？不是，有的不正确是非常重要，只要一个不正确就不对了啊，这个很简单嘛。我们生病吃药，如果吃错了药，吃错一个有时候就致命了啊！所以不正确看哪方面的不正确啊，有的是重要的不正确，有的是不重要啊。圣经基督教的东西甚至跟别的宗教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讲到人类的结构，你们看到我这个人，我有这个物质的肉体，你如果把我的这个肉体去分析，有人分析过它跟地上的泥土差得很少，我们的肉体如果安东死了之后，我的肉体慢慢在地里头被地慢慢把我分解掉，它以后分析的物质跟泥土差不了多少，最多的差别是现在很多水分啊，其他的化学元素矿物质等等没有差多少。那么人的生跟死有的时候是差别非常少，例如说一个人活生生的啊，忽然间有个什么事情发生让他十秒钟之内就死去的话，结果你去分析那个人剩下的东西，十秒钟前跟十秒钟后几乎是一样，没有差多少，因为水分还来不及蒸发。那么这就是让很多人做了结论说啊，这些宗教上头讲的人有灵魂是可信的，对不对？你同样东西嘛，安装在这儿，对不对？如果现在一个子弹打到大脑去，过了1分钟你再来看我，它不动了，
安息了。
那不同东西在哪里呢？大概不是物质，因为你去量它非常类似，差得很少。那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些不同的宗教就说灵魂啊，这个不是没有根据，你想想这是相当科学的一种试验。那么基督教有二分论跟三分论，那么二分论讲到身体跟灵魂，物质的部分跟非物质的部分，那么三分论讲到灵魂体，身体还是物质的部分，灵是讲到非物质部分，那一部分是专门用来跟神相通的啊，跟神互动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叫做魂，魂是讲到那一个非物质的部分用来跟人跟别的物质来通的东西。 啊，例如说两个人恋爱，人跟人的爱，对不对？啊，大部分都是讲魂，爱到一个地步很高贵、很伟大，升华成为什么？成为神的爱了，啊，升华了。人的爱如果变成不自私的话，就升华成为神的爱，那就从普通的爱当中，那在希腊文有不同啊，从人的爱当中，人的爱有四个，我就用一个啊，那一个最伟大的歌颂最多的叫做 Eros 叫做就叫爱情情爱，啊，或者是那个肉体之爱。那么用的最多是这个字哈。那么升华了，我们说基督教讲什么？上帝爱人，他的爱人是不是那个爱情的爱，或者肉体的感情？不是，他就用另外一个字，对不对？嗯。啊，字根，他有字根跟导出来的字，那个字的开始是这个 agape， 那我们往往翻译都。翻译成圣爱，啊，神圣的圣，圣爱。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用的爱里头，啊，一共有差不多将近380个左右。那么90%多是用这个字，那么其他的另外四个字用了，合起来大概5%左右。从人的爱到达很高贵，到达不讲条件，不讲漂亮，爱到底啊，牺牲的爱，所以变成升华，从这个字变成这个字啊，变成圣爱。那这就人跟人能够来往的方法，除了肉体之外，对不对？我们跟人，我跟 David 的两个人握手，我们是肉体碰肉体，碰的时候我们顺便有一些感情啊，是朋友，我们这个友情很好，所以你就用上了人的至少两部分，身体跟灵魂跟魂。当你这个爱到非常高贵的时候，朋友之间爱到说牺牲自己，为了对方着想，什么条什么东西都愿意摆上，升华到快跟神一样，就说哦，灵的部分。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有这个观念，那么对于人的满足跟不满足，就会朝着这种人的结构跟需要来讨论，要让我们能够满足的地方。例如说我用三分论，圣经里头两分论所用的经文比三分论多一点，但是没关系，我都接受啊，就是可以接受的啊。人有这个肉体，对不对？体。那么我讲他的心里头，这是人所用的一个方法啊。心里头讲的那个人的本质跟那个人的所谓的座位，意思就是说他任何东西都由这个地方来做出发点啊，我们就说人的肉体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部分，那这个心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个 heart 啊，但是也有可能，没有人知道。说真的，像我们科学很发达，我们当中有做医生的也都知道哈，你的说人爱得要命，他的心爱得要命。前一阵子那个电影明星 Debbie Reynolds 的刚刚过世，他女儿不是过世了第二天他就过世了吗？就有人说他是不是又变成了心破的关系，伤心到破掉了啊，那么他就心脏病发作，有人就说他心伤心到极点破掉了，所以死了。那么我们就说人的这个非物质的跟神跟人互动的地方都在心里头啊，实际上有人是说心跟脑子啊，有的人我们就不分了， 哦，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到底你是用心脏想还是用大脑想，对不对？实际上那边是应该用脑子想的啊。总而言之，为了要一个人得到真的满足，我们必须满足这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身体的满足是物质的嘛，啊，物质跟物质可以满足啊。这个稀饭好好吃，我还没有吃完。我刚刚一开始讲头几句话的时候，脑筋里还在想稀饭。那个是物质的满足，追求物质满足啊。那么去吃一个什么好东西啊，快到中午了，肚子一饿就想好东西，那是物质。还有别的物质跟非物质几乎分不开，对不对？例如啊，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他如果心里也爱的话，他灵魂的部分都爱他，结果他跟他握个手，跟他拥抱一下，那个感觉跟一个不爱的有物质的互动，没有别的东西互动，会有不同，对不对？有的人来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不是去抱住耶稣亲他的脸吗？那个你会不会被他爱到感动？你不会嘛，因为那种的物质的、肉体的，甚至包括灵魂的、魂的部分的爱不够满足啊。所以耶稣也责备他，你要做的事就赶快做吧，你要出卖我，你是抱着我亲我来做记号。所以整个所罗门里头的教导实际上就带到我们要看这个人的基本。那么今天这一课有基本的东西在里头啊，我们先到这里，让我看今天讲义。今天我们就讲到所罗门试了好多东西，但是没有得到满足。他也在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先把他的结论放在那里头，对不对？我常说每一个要谈他的结论，结论是说这些都是追逐水蒸气，这些东西都是日光之下的东西，虽然好得要命，我高兴了一下下我就不满足。我们有的人会这样，以前有个我叫什么地方是一个学生我们在讲话，我就说所罗门他什么都有他都不满足。这个人就说我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要上帝把给所罗门的都给了我之后我再满足。不过我要把他带回一个东西来啊，第一那个是一个方法了，另外一个方法是说，你如果前面有一个人有个坑他掉下去，你不能说我不相信我要自己掉下去才算，我才相信那个坑是真的啊。所罗门这个教导是这个方面。那么所以他整个的追求满足，他希望追求他全人的满足，可是他得到的不是全人，他是一部分的，所以他就不够。回到这个东西，我们就说人有个心，其实这个心包括心脏头脑，就讲到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啊，我们待会念到。他讲到说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永恒放在他的心里。我们解释什么呢？神造人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人心里，因为除了神之外谁有永恒？没有永恒吗？对不对？我们所崇拜的或者是说害怕的那些领袖们都走了连那些让人家看到就快要吓死的他们也都不在了，对不对？他们没有永恒。我们说某某主席万岁，某某总统万岁，他也没有活到万岁，他们都走了。所以就讲到神创造人把永恒放在他的心里，人不知道神做了这么大的工作也不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呢？意思就是说神创造这个人的时候，灵魂体的人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他自己也住在他心里，这个人就算被神创造完全了啊。他如果要满足的话，他必须满足那个人他需要的条件。好，我们回答这个，这个东西很多，所以我要快一点。第一个问题，人生只是个偶然呢，还是有计划？我以前读那个诗集啊，啊，我们以前读国文、读外边文字的诗集，都说啊，讲到人是偶然的，进化论讲到偶然的。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说 ，no， 人不是偶然的，是神创造的。啊，我们就理直气壮的说，是神创造的。第二个问题，人是不是很多事情偶然的就碰到我们身上？答案也是 no。我们的事情，我们遇到的各样事情，包括灵魂体的事情，都是有神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相信的。因为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如果这样的话啊，为什么弄一个某某人，我随便举例了，没有正跟负的意思啊，他弄了一个有 Bill Gates，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富翁嘛，然后我呢，我就在一个店里做店员，对不对？我一个月只赚1000块，他一个月赚了1000个 million， 难道这都是神的计划吗？这么不公平。答案是什么呢？对，那个是神的计划，但是不会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你如果在一个 Alaska 的啊，可是我还没去过，我只是凭想象。月影叫我去，说要跟他去 cruise 一次。你会看到海里头有个小冰块，像一座小山出来。你就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冰山也不过是跟那个小山板一样大。你觉得你讲的对吗？不对，为什么？底下还有一个比露出来那个有10000倍的，你还没看到，对不对？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只是看到日光之下的，你没有看到别的。你以为说神不公平，我告诉你，神才公平。你如果不相信神公平，我们每个人都活到非常痛苦，对不对？你看到人家在电视上一天到晚把我们讲的1文钱不值，你会不会痛苦？会吗？那怎么样不痛苦呢？那个不是骗人的，不是阿 Q 精神，不是骗人的。我会说，你还没有看到我真正的老板上帝给我预备的，真的，这是我的答案。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你只好注定一辈子不会满足，不会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第11节说的。好，我们先看第三个题目，我们再来念啊。第三个题目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是神创造的。那这个定时是不是只讲到安东活在世界上？哎，我希望我可以活到100岁，是不是这100年？我每次跟月影说，我觉得整个 energy 好低。他说，这个讲自己身体不好的，说不定活到很多岁，他都有答案。好，他的答案说不定是有根据哦。好，让我们来念第四大项，传道书3章1节到8节。你知道这个有多美丽吗？这个被西方了，这个不包括中国人了啊，他们选择西方的诗啊词啊最美丽的。那么这一部分，这8节的诗被选为头3名之一，全人类有史以来的，包括大卫的诗篇23篇呢，啊，被很多文学家选的，这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太美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我慢慢念，不需要很大声。 但是我们把它念到，让它的美丽能够出来啊。好，那个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飞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谈有时。暂时念到这里。但这几节的诗，传道书的第三章的诗有很多历史历代的歌在里头。那我这边有一首给你们听，它是以前一个很核心叫 Judy Collins， 它非常的棒。那么大庆啊，那么就给你们听。你们看那八节啊，有一些字是他们加的。第二节。Thank you. 有没有很棒？唉，是听了都会流眼泪。他们这首歌最后加了一句话啊，他 "It's not too late"， 要追求和平还不太晚。那首歌出来的时候是越战的时候，所以唱 Judy Collins 唱到处演唱反对越战。我们现在回头看就知道他们是对的，来，政府要打，很多人都要打，可是很多美国的百姓都在示威游行啊，那件事。不过他唱的是基本上就是这一首诗，啊，那么非常的美丽，那个不只是美丽，而是讲到神的计划，完美的计划，啊，你看这些用的字多美，啊，读这个英文的，因为诗很难翻译，对不对？啊，你如果读原来的文字，它里头啊，有很多美的东西可以读出来。那原来的文字是希伯来文，所以英文的翻译，你看不同的翻译也有所不同。那么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很好啊，我很喜欢，有几个字我特别喜欢，所以我选了这个翻译。我们翻到第二页，我们要开始读九节到第十五节，它用来解释神对于各样事情完美的计划。那么这一段，我可不可以请苏神读？
传道书三章九到十五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添增，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好，这里解释了一下神把这个计划做下来啊，整个人类都差不多是按照神的计划在生活啊。你说看到哦，这个好怪，以前都没有过的，其实以前有过了，在人类的历史里头常常重复东西啊。今天我们看各地各方的历史政治什么东西其实都在重复啊。你看到这个苏俄的总统那么凶，说啊这个人好凶啊，以前有没有这么凶的人？你如果去查的话，你大概可以查出几千个，都是在重复东西。这里讲到两样东西，第一，人在日光之下，就是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受着肉体所管辖的那些甚至科学的定理，包括我们的活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对不对？有很多控制我们的东西都不是新东西啊，都是神的计划，都是在重复又重复。刚才我们一节到八节讲到有一些重要东西，让我们翻回来啊，因为他写得非常美丽。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开始举例了，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你看它是一对一对的，正面的反面的，正面的反面的啊。第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第五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有的人去送小孩去当兵，舍不得啊，这个儿子跟妈妈舍不得分手，妈妈把他抱得紧紧的，听到火车的声音叫了一声，妈妈赶快把他推走，说儿子现在就走吧，时间到了。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好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为什么重复念这个东西呢？念呢，让我们心里会想，想到这整个在神所控制的宇宙当中，有的东西我们最好的处理的方法是去思想到底神他的原则是什么啊，他的计划是什么，这很重要。我们不是说所罗门所做的结论之一吗？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是什么？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计划跟时间去生活啊，你就会发挥功用。如果一个人到了失落有时，他还不肯放啊，这边一个重要解释，很多方面的应用。我们往往常常针对的讲物质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情况是非物质啊，例如说我们家里的人离开了，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失落。那么我们当然会怀念，当然会伤心啊，当然希望挽回他。可是到了某个时间之后，我们知道神的时间、神的计划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会再挽回，对，有东西不会挽回的。我们必须有一天做这个决定，说让他走，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生活啊。所以这种计划跟时间表非常的重要。那也包括基督徒对于死亡、葬礼各种的观念啊，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像木头人一样啊，有的人像木头人一样对于别人失去同情心。比如说我们安慰一个有亲人失丧的，我们绝对不能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人，说啊没关系了，他上天堂了，对不对？那是其中的违背了这个原则的做法之一。要跟这个做法原则上一致的，对人家有帮助的，是说怎么样呢？哦，对这个我们熟的人，他有这样的遭遇，我们去安慰鼓励他，帮助他，他有事情需要帮助，然后继续跟他做朋友，到有一个时间感觉到他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说时间到了，他就没办法生活，对不对？有的人是没有办法，你才找机会去鼓励他，鼓励他时间到了要好好的生活啊，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我只举几个例子，请大家注意，我们回去自己读啊，学一个智慧人。这个是所罗门王所学的智慧啊，翻到第二页。那么他就问一个问题了，既然都是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这样看来 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在整个传道书里头重复问的问题。既然这样都是神在控制，那我坐这里什么意思呢？那个答案是什么？先讲答案。答案是说，神做的事情让神做，我该做的事情让我做。啊，这是智慧的答案之一。第十节，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尽烈。啊，今天我们早晨主日崇拜的题目，这个 trial turn trial into blessing。把经验，把试炼，把苦难化为幸福。世人劳苦，神使他们受经验，是不是就结束了？就是那样，让你碰到不顺的事情，让你痛苦。答案是说，那个之外，神有祝福的预备。你一定要看两个不同的宇宙，两个不同的世界，啊，一个是日光之下的世界，另外一个是神的世界或者日光之上的世界，啊，我们不能够把两个都混在一起。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把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更多的下功夫，更多的投资，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你不相信，你看看一个人，他如果死之前他存了10亿美金 one billion， 结果他什么一毛钱也不能带走，他什么也没做，就是银行的户头很大，我相信那个人一定不会满足，对不对？你走了之后留下一大堆纸头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提出来我们要看到日光之上的人生啊。好，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里讲万物啊，还不只是讲人呢，还包括各种动物、植物。神造万物，神按照那个万物该有的时间，或者神的时间。啊，这两个可以一成为二，二成为一，让它成为美好。我早上不是讲过我们邻居那个开白花的那个 cactus， 有没有？这个好奇妙，我半夜去看它满树都是白花，一大早也是照相，一朵都不开，真的是这样哦。可是它在它的时间它是完美的，有没有？那是不是太可惜了？早晨就没有了，太可惜了。那个答案是说不可惜，因为他达到了他该有的功用，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了，啊，他活得100%的满足了。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讲神造万物，包括造人。这边一个特别的东西，没有讲万物，只讲人。就是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Also, He has put eternity in their hearts. 这是跟万物一个不同、一个特别的东西。神造人，他把永恒放在他心里，所以人有神性，有神的性质在它里头。人都会追求永恒的这个观念啊，有考古人类学家这样说，很多个不止一个，他们去调查去研究各种的动物，那么他们都没有看到别的动物在那边跪下来或者闭着眼睛祷告，都没有看到。这是讲到很多别的动物跟人类不同的地方，他对于跟神交通、跟神 communicate 的这种需要不存在他们心里头。我们只看到狗跟猫在打瞌睡，可是他们没有在祷告。啊，他表示说，就是他的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这一点。好，在别的地方没有讲那么清楚，这边说神造万物，让他们照他们的时间，或照神的时间成为 perfection。但是他造人的时候，多了一样事情，把永恒放在他们心里头。讲到人跟很多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你会想追求永恒，追求 legacy。一个人做了事情，今生享受了还不满足，希望能够留给后代，那个叫 legacy， 对不对？我们人都有这种需要，都有这种愿望，那就是我们秦始皇要到外面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动机的一部分吧。啊，这是我的猜想。有很多东西我都是用这一节来解释。那么人为什么不满足？我先回到这个图了。神造人，他把自己放在他心里。人堕落，人离开神的时候，他请神不要住在他心里。他说，我现在自己有足够的聪明智慧能够决定事情，神啊，请你走吧。所以亚当夏娃到最后，这个心里头神所占据的那个无限大的空间就没有人占据，变空的。所以人要追求满足，必须得到一个无限大的东西来代替神，放在他的心里。那就是为什么所罗门追求到什么他都不满足。你知道所罗门的黄金放一个大仓库都装不满他的黄金，装不来，不是装不来，装不来，装不下啊。那么不用说别的了，我不知道他会有几个游泳池，只知道他兵费有3000。你想想看，他什么都有，为什么要有3000呢？2999还是不满足，所以要3000，有没有？这就是跟人对于钱的想法一样。啊，赚到那边你觉得不够，我必须再多赚10000。我以前在联络做事，有一个同事，他常代表我们公司出差，啊，到德国去。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吃午饭。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一共有4个人，每天都在一起吃午饭。我一个朋友就问这个人，啊，这个人叫 Harry， 他说 Harry， 你已经这么多钱了，因为 Harry 他的爸爸留下给他很多遗产，他又在公司做的职位很高，他赚很多钱。另外一个吃午饭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你还不退休享受一下？他说不行啊，我的小儿子还在读大学，还差一年。结果我们讲话过了2-3天，他就出差去了德国了，回来的在路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后来我的朋友跟他比较熟的就跟他太太谈话，他太太说他死之前连他的遗产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也不写在一个笔记上，他有多少银行，有多少存款，太太都不知道，你想要怎么办？那么我读到这边就想到我的同事 Harry 在里头。然而我们不知道说神放他在里头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真正可以满足，因为我们被神创造的特性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得满足的真正的秘诀呢，是说让神充满我。充满我不是说天天上教堂，绝对不是。充满我变成一个基督人，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跟耶稣一样，你做事有可能跟今天做的一模一样，可是它整个的里头的意义会不同啊。所以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我们要达到满足，必须把神住在心里那个事情能够恢复才有可能。这个不是说一个人到哪里才满足啊。我大学同班的同学当中，我后来慢慢听我同学这么说了，大部分都成为基督徒。我们从台湾出来的时候， 一般的基督徒大概不会只有两三个嘛。那我大学同班的同学90%以上都读博士学位，为什么都变基督徒？原因是他要找到内心的满足，很多都住在加州啊，意思就是他们追求一个目标了，追求到了之后，不是你追求到一个事业的成功，一个学位放在里头一放，你说哎呀比我里头的空间要小一万倍，你就赶快或慌了再去找别的。那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又找人又找钱又做花园又盖房子，他说人家要的东西我都有，没有一个人比我多，可是他不满足啊。意思就是说人必须让那个心里头能够得到满足，你整个人就会满足。十二节，我知道世人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边讲到一个 reality check， 既然这个人里头有个无限大的空间，对他真正有好处的是说不要一天到晚苦苦的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因为你追求到也不会满足，要做什么呢？做该做的事。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常常都是蛮简单的事，不需要那么多。如果能够做到十二节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怎么样呢？终身喜乐行善，并且十三节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把神的恩赐拿出来好好的享受它，人人吃喝不是说不做别的事，一天到晚都在吃大餐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把他赚的工资的一部分能够成为他的享受，另外一部分做什么？十二节的尾巴，终身喜乐行善，还有自己享受的部分，还有用来做神工作的部分。啊，这是我们后来读了新约之后对保罗的教导清楚之后，后来解释这个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这两个怎么分，两样都要，我也要自己享受，我也要做神爱的事情，这样你才会满足。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也无所减少，意思就是神有完全的权柄，他的计划他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成，他不做的你不会做啊，你也做不成。这里讲到神他完全有主权，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完全的掌权，那么人是神所创造的最美的最爱的一个所创造之物，他又给人提了他们需要的供应，他要人用这些供应一方面在我们身外能够做神喜爱的工作，另外一个是让我们跟我们家里头的人可以享受，他这样做让我们认识神啊，对他存敬畏的心。我们对于神如果认识错误也不对也不好啊，我们都说拜财神也，那么我们敬拜上帝不一定每个人都发财，因为他就我们的目标目的不是为要我们发财，他要我们认识他，跟他有美好的关系，能够从罪里被救出来，能够生命丰富啊，要记得生命丰富并不是东西多， 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就有了，将来的事也已经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是在重复的啊，这不过是讲到一个现象，意思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也是人类的发生事情的重复，重复的东西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跟时间跟他的目的来发生。好，我把这几个以下的问题提一下做我们的结束啊。以下第一个 A， 神的计划是永远不改变的，这是十五节说的，十四十五节说的。 B， 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益处？如果有正确的目标就有很多的益处啊，如果目标定错的话没有益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照神的旨意跟计划来生活。第三，神给我们一个任务好占满我们的心，三章第十节，是神给人，其实去工作这个事情是神让人得到满足的方法之一啊，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享受工作的果子，这是让人满足，这是神创造的特性。所以工作目前我们做有的都是为了生活，对不对？那么神创造人有工作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神的目标，为了神为他创造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跟神同工啊，做神所喜悦的事情。D 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啊，这个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啊！我们都活在神的计划跟旨意当中啊。意义是说，只有他将他自己的特性，那是永生或者永恒跟无限，放在人的心里头，这是人带着神的形象。神创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人。神的形象的一部分呢是永恒无限。好，看到下一页，去我们在神整个计划中的角色呢，是要与神的计划和谐生活啊。我们被设计被创造是这样的，你如果要做跟它相反的事情，你就不会得到满足，也有的时候活不下去。比如说一条鱼，我们想它到它到岸上来生活，它就活不下去，因为那不是神创造它的环境。每个人重要里头的东西，里头的需要特长，神的恩赐都不一定一样。我们如果能够去发掘那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在神的计划当中更多跟他有和谐啊，我们就会比较满足。所以下面讲到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是从手中的礼物，第二享受他美好的礼物，第三要存感恩的心敬畏的心，第四顺服神。得到的是什么呢？神的礼物发挥功用，让我能够享受他的礼物啊！圣经说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可以享受他给的礼物。好，下面那个第六大点啊，结论与应用有好几个结论。第一，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是我们得满足的方法之一。第二，神要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好的礼物， 享受的方法包括第一，向神感恩，成就；第二，是给我们享福的能力；第三，神的礼物就真正成为我们的祝福。啊，这个很重要啊！神给的礼物不一定会成为他的祝福，对不对？有的人家里很有钱，啊，彼此吵架，彼此恨恶啊，甚至谋杀啊，等等都有。要让那个礼物发挥功用，那个钱必须用到非常合适的地方。所以向神感恩的神会给他这样的能力。除了自己享受的能力之外，还要喜乐跟行善。喜乐是神给的属灵恩赐啊，行善是我们把神给的恩赐拿出来用在他喜欢的地方，那叫行善。所以最后一句话，真正的智慧呢，是知道怎样在神的旨意与计划中生活与行事。这种人真的有智慧，他学所学到的东西对他真的有益处。好，我就停在这里。那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我们走得很快啊，对不起哈。那你回家再复习一下这个讲义，圣经我印出来那几节可以去读，啊，对我们更加强一些。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有智慧来照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来生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可以更满足，让我们有知足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满足都是从你来的，因为事情都是照你的计划跟时间来发生。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下课了。